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美国总统拜登在诺曼底登陆纪念活动上讲话，呼吁加强与乌克兰的团结。
United States and NATO and a coalition of more than 50 countries standing strong with Ukraine. We will not walk away.
美国防长旋风式防检，中检铁杆关系会继续吗？
Drained by two factors.
And how can United States engage with?
香格里拉峰会，日本防长再提台海。
对抗中俄北韩的结构已经形成。
中国网红靖国神社涂鸦变腻，
靖国神社和纪念战犯没有任何。
六四回顾，打开1989天安门的时光胶囊。四，
怎么一下子枪口就可以调转过来呢？
这一点呢是坚决不能接受的，不惜用武力来解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美国总统拜登6月6日在法国参加了诺曼底登陆80周年纪念日，他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为多位当年参与二战的美国退伍老兵戴上勋章，在阵亡将士墓前献花并发表演说。以下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What the Allies did together 80 years ago far surpassed。Anything we could have done on our own.
在演说当中，拜登说，向恶霸投降，向独裁者低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我们这么做，就意味着我们忘记了在这神圣的海滩上发生过的事情。他强调，美国与盟友们在二次世界大战的紧密合作，前仆后继参与战斗的人，虽然知道死亡的风险，但他们了解，为了自由，为了民主，奋斗与牺牲是值得的，而这证明了自由的力量比征服的力量更强大。拜登接着将目光转向现在，说：“今天北约拥有32个强大国家，北约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更准备好维护和平、扭转侵略、捍卫世界各地的自由。”拜登强调，除了二战之后成立的联盟，美国更投资建立新的联盟。晚上，拜登出席诺曼底登陆国际纪念典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出席。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飞往法国的空军一号上表示，拜登总统与泽连斯基将在本次活动上会面，之后也将在意大利举办的七国峰会上会面。拜登将于6月7日星期五在诺曼底发表民主与自由演说。美国之音白宫记者华裔白宫报道。
西方领导人6月6日纪念二战法国诺曼底登陆80周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布列塔尼地区的纪念活动上对现场二战老兵表达敬意。
I know that today you remember.
在诺曼底，人们都注意到俄罗斯作为二战盟国的主要成员苏联的继承者，在这次重要纪念活动中明显缺席，凸显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因俄乌战争而遭遇国际孤立的尴尬局面。
Ukraine has,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law, the right to defend themselves.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6月6日说，西方国家有权协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侵略。一天前，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说，西方允许基辅使用更强大的武器袭击俄罗斯是严重升级。
We are focusing on how we can.
另据新闻周刊报道，乌克兰军方周四说，俄罗斯在一天内有1300名士兵被打死，48个火炮系统和总共125辆车辆被摧毁，其中包括22辆坦克、40辆装甲车、63个燃料和其他车辆。
почему-то на Западе считают, что
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5号周三在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天然气公司股份公司大楼与多国新闻机构高层会面并发表讲话。普京表示，不要误判俄国永远不会动用核武。他还针对西方国家近期允许乌克兰使用其援助的武器打击俄国本土目标一事发出警告。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星期三6月5号公布最新一轮对台军售，总价值约3亿美元，主要是 F-16 战斗机备件和维修零件。台湾表达感谢，称这将帮助台湾自我防卫，抵御中国。
I look forward to continuing that conversation.
澳大利亚寻求所罗门群岛扩大伙伴关系。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6号在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表示，坎佩拉希望与所罗门群岛加强关系。他说，这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根据所罗门群岛的优先考虑来转变我们的关系。陆阳，
感谢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与周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的报道，美国防长旋风式防检，中检铁杆关系会继续吗？我们马上回来。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6月4号对柬埔寨进行了为期一天的短暂访问，两国就加强防务合作进行了务实对话。观察人士认为，各界对中国在柬埔寨进行永久军事部署的疑虑仍难消除，而北京将继续加强与金边的政治经济关系。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的报道。
好的，陆阳。奥斯汀6月4号对柬埔寨进行了为期一天的短暂访问，除了会见柬埔寨首相洪马内之外，他还与柬埔寨国防部长迪西哈举行了会晤，讨论包括军事训练交流以及灾害援助等议题，以加强两国之间持续70多年的良好合作。日本放送协会 NHK 的报道指出，洪马内表示，奥斯汀说美国将加强和扩大与柬埔寨的合作，特别是在国防领域。洪马内同时要求奥斯汀重启与柬埔寨的军事合作，其中包括举行联合演习和军官学员交流。洪马内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的柬埔寨军人，也是奥斯汀的校友。此外，奥斯汀还于稍早会见了曾经在位38年的柬埔寨前首相、现任参院院长洪森。而洪森对奥斯汀表示，要求美国不要把柬埔寨纳入其地缘政治战略，也不要将其作为地缘政治竞争的场所。洪森也是现任首相洪马内的父亲。柬埔寨未来论坛智库研究员安成波对美国之音表示，
The US and Cambodia, which have been in the last seven or eight years been strained.
安成波说，在过去7-8年里，两国关系因为两个因素而紧张，首先是执政的柬埔寨人民党日益垄断，在国内政治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第二个原因是柬埔寨与中国的亲密程度，无论是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柬埔寨2017年取消了柬美两国联合演习之后，近年来与中国的军事关系越来越密切。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政治评论员凡纳克认为，中国在柬埔寨的军事部署是美国的主要顾虑。而柬埔寨智慧大学社会科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助理院长兼讲师孙金表示，鉴于柬埔寨将成为2024年至2027年美国东盟对话关系峰会的协调国，奥斯汀此行希望与柬国高层达成合作共识，加强其在东南亚的影响力。
A senior official,
Austin will try to understand a new leader's mindset and how can United engage.
孙青告诉美国之音说，奥斯汀将尝试了解新首相的想法，以及美国如何通过区域或者双边方式与柬埔寨合作，以推广2024至2027的东盟美国对话关系。不过，政治评论员凡纳克认为，
More stick than a carrot. I think they talk
凡纳克说，我认为美国将更多时候拿着大棒而不是胡萝卜。当他们讨论柬埔寨已经越来越接近中国时，这是对柬埔寨的警告。如果你仍然像过去一样选择过度依赖中国，而不是与西方国家交流的外交多元化的话，你将成为地缘政治的受害者。而柬埔寨智慧大学的孙金表示，从北京的角度来看，他们并不在乎奥斯汀此行提供给亲边政府的援助或者激励政策，因为中国相信柬埔寨对中国的信任超过对美国的信任。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宇宙分享林伯宏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香格里拉峰会，日本防长再提台海，专家分析以战略清晰防止中国误判。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忍与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举行首度会谈时指出，鉴于日前解放军围台演习，木原再次强调台海和平稳定重要。专家认为，美日同盟近期强化共同防卫，以防止中国误判，是走向战略清晰，维护台海安全，是日本不会让步的重点。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
好的，陆阳。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6月2号落幕，这场亚洲高级安全论坛高度聚焦于北京在台海、南中国海的军事行为。对此，中国新任国防部长董军6月2号在主题演讲中警告，谁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必将粉身碎骨，自取灭亡。
But I also have some sympathy for him because he's in one of the most dangerous jobs in the world.
前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接受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专访时表示，他对董军发表的战狼言论感到同情，因为在习近平有如斯大林的恐怖统治之下，他的前任和越来越多的中共官员失踪，董军在全世界最危险的位置上不得不剑拔弩张。日本强防卫厅情报本部长太田文雄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根本是无法忽视的现实。因此，日本5月23号公布2024年防卫白皮书草案，已将焦点转向北京对台军事活动，显示日方对台海等周边局势高度忧虑。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对美国之音说，
这一切其实就是战略清晰的作为，是在向中国传达美日同盟不求侥幸，正在执行充分准备的态度，要中国别误判形势的讯息。
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希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从这次赖清德总统就职前后的日本态度看来，日本针对中国强化自身防卫力和台日同治国关系是今后的路线，政治人物的发言都要汲取俄乌战争和中东纷争的教训，努力事先抑制台湾有事。
日中关系专家谢文生指出，
自民党政府虽然一时之间也不会在日台关系上有大跃进，但也不会随着中国的期待而起舞，更何况对日本国民而言，台湾与中国个别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根本有着天壤之别。
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希勋说，
台湾的战略位置对日韩都很重要，过去与台海问题距离较远的韩国也越来越倾向日本，远离中国。这次用韩日中的顺序形容三方峰会，所以日美韩台对抗中俄北韩的结构已经形成。
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为您带来 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陈小平采访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和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先生的片段。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拜登总统近日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说，中国经济正处于崩溃边缘，这是拜登总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二度唱衰中国经济。那么拜登为何两次公开唱衰中国经济？拜登唱衰中国经济的理由是否充分？下面为您选播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陈小平采访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和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先生的片段。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看拜登总统当时是怎么说的。中国人口老龄化严重，他们排外，这个经济体怎么增长？他们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那么这个言论发表之后呢，中国有网友啊就表示不服了，他说世界上都看好中国经济，就说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言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是 5%， 不知道拜登总统啊说这话的目的是什么。那么我请问我们的这个蔡尚坤先生，你怎么看拜登总统说这话的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过去的几年呢，中国还是大发了这个疫情的财，所以说导致中共啊他的信心爆棚，以为世界呀离不开中国，也离不开中国制造，取代美国的话可能只有一步之遥的样子。那几年我们也看到啊，战狼外交啊烽烟四起。当然呢，随着这个疫情的结束，西方的消费大国啊纷纷的在寻找啊新的这个产业链呢、啊、或者是寻找新的供应链，使得中国经济啊去年呢实际上呢遭到了一个重创。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中国的经济究竟今年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境况？我觉得呢，拜登这次的看法呢有一定的道理，处于一个崩溃的边缘。他因为他举了一个老龄化的问题，至于呢拜登这番说法理由充不充足啊，我觉得呢可能还得要观察，也还得要做一些具体的分析。
那我们继续请问那个谢田教授。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孙毅然先生啊，他说拜登的言论的真实意图是动摇世界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当然他不是针对这一次的这个点评，是针对上一次拜登总统说中国的这个第二大经济体像一颗滴答作响的炸弹。所以说请谢田教授回应一下。
首先呢，这个说法并不成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拜登的那个财政部长也好，国务卿也好，他们在这个不久前去年访问中国的时候呢，都先后表明，就是说美国不希望跟中国要彻底脱钩。当然，美国会在这个有一些某些领域、高技术领域在脱钩、在制裁、在封杀，但是呢，美国并不希望全面脱钩，所以拜登政府仍然希望跟中国保持，就是说中度的、低度的一种那个经济贸易联系。所以呢，他没有什么，美国没有什么理由，就是说让中国经济崩溃或衰退，然后呢从中获益。所以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但是呢，有一点呢，小平也提到，我们知道这个拜登政府呢，这个年纪大了也好，或者等说讲话的时候，经常会让人觉得很吃惊、很惊讶，知道会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但实际上美国的政府也好，国会也好，领导人呢，其实在针对中共和针对台湾问题上的话呢，基本上他们讲的都是非常准确、非常真实的。我不相信还没有什么跟国内讲话、跟国内政治讲话呢还是不太一样。还有一点，我这个可能跟这个蔡先生刚才讲法有点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实际上中国经济竟陷入严重衰退，是不是也甚至陷入萧条？这个实际上是海外的研究者啊，独立的研究者呢，早已经做出来的结论。就中国经济呢濒临崩溃，这个我们认为确实是这样。那拜登这两次说法的话呢，基本上就是让我们告诉我们呢，美国政府也明确认识到了这一点。 就是中国经济确实是陷入了巨大的麻烦之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陈小平采访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和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先生的片段。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与周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中国网红靖国神社涂鸦变腻，中共是否尴尬？我们马上回来。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日本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6月1号被发现入口的石柱遭人涂鸦，中国一网红承认涉案，而且公开视频显示自己在现场变腻涂鸦。该网红回国后至今没有被当局惩处。有分析称，有人利用北京鼓吹的民族主义情绪来达到个人目的。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
好的，陆阳。涉事的中国网红铁头说，面对日本政府允许排放核污水，我会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铁头在日本东京靖国神社用英文拍了视频，声称要做一件大事。视频中铁头爬上了入口处写有靖国神社的石柱旁边小便，其后在石柱上用红色喷漆写上了厕所的英文红字。事后铁头上载了另一个视频，说自己已经回国。日本警方6月1号清晨接报之后，已经对原名董光明的铁头展开调查，并且指控他涉嫌损坏财产。部分中国网民称赞铁头是勇士，并且以义举形容他的行为。日本网民普遍认为铁头的行为不文明和侮辱日本。当地一家美容外科诊所的院长更是在社交媒体悬赏500万日元追捕铁头。目前在日本的民主中国阵线副主席王岱对美国之音表示，靖国神社遭涂鸦事件被日本主流媒体广泛报道，当地舆论几乎一面倒地抨击铁头的行为。
即使是对战争持这个反对态度的日本的左翼的人士的话，也对这个行动表示非常的不解，就是说这种非常下流的这个作为啊，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就是说对这个战争的抗议的这种范畴了。普通的日本的这个民众来讲呢，认为呢，这是就是一个祭祀死者的一个神社，是比较神圣的地方。那他这种行为呢，超出了很多日本民众的容忍的范畴。
38岁的铁头从去年开始在互联网上发布视频，曾经曝光三亚海鲜市场、老年保健品等乱象。据说抖音账号的粉丝超过510万。然而在今年1月直播过程中，铁头突然自曝嫖娼经历，一度遭到中国全网封禁。部分舆论相信铁头特意到靖国神社喷漆是为了博流量，希望翻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3号呼吁在外国的中国公民要守法。在日本居住超过35年的华人向林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
中国一直把它作为一个对日谈判的一个筹码，中国国内也持续不断的搞一些反日的剧、反日电影，所以说铁头呢认为这个问题又敏感，国内不会处罚他。为什么呢？如果中国处罚了他，那至今为止中国对靖国神社的论调就没办法自圆其说了，共产党不敢怎么样他。
日本经济新闻今年2月的调查显示，日本人不喜欢中国的比例达到74%，连续6年超过70%，更有87%的日本人认为中国具有威胁。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杨海英对美国之音说，
它是一个日本的这个传统宗教的这个设施，靖国神社和纪念战犯也没有任何关系。那几个所谓的战犯仅仅是240多万这个在靖国神社挂名的人里边的几个人。
杨海英表示，有中国人在六四纪念日前夕专程到靖国神社喷漆涂鸦，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讽刺。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您听到的是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中国网红靖国神社便溺涂鸦，中共是否尴尬？感谢宇宙的分享。节目的最后为您播出六四回顾，35年后打开六四天安门的时光胶囊。四，
89年的夏天之前，茉莉花是个35岁的妈妈，是名地方院校的高校教师。一通电话改变了她的小确幸生活。
好，然后我放下电话，就碰见两个我的学生，他们说他们要到北京去自焚，要用我们的生命去殉民主事业。
为了学生的安危，茉莉花一同登上了北上的火车。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继续是35年后打开六四天安门的时光胶囊，今天为您播出四。1989年6月4号凌晨，家住北京虎坊桥的严歌苓听到枪响，他对美国之音说：“
六四的时候，我那天晚上是我是住在我的婆婆家，
在什么地方？
在虎坊桥，离宣武门很近，离那个和平门很近。”那么在凌晨的时候，清晨的时候，我就听见有枪响，那么我就跑到楼底下来了。跑到楼底下来了，我就其实，马路上站了很多人，说怎么回事啊？然后我就一直顺着那往那个和平门走，和平门就是和天安门就比较近了嘛。然后我走到大概一半的时候，就从那个小街上就有，那个平板车上拉着一些伤员啊什么，说是真枪，我还以为是假的呢。然后听说是真枪，一看到这么多人，有伤的有死的，对吧？就是路灯是不够亮，就看到那些人身体是黑的，就是血嘛，就是那个很暗的那个颜色。那么我就一下发现自己穿的是睡裙和拖鞋，然后我就掉转头就回去了。但是我那个时候就已经知道，大概4-5点钟吧，我就知道那个是真枪，是真干了。当时我就悲伤的不得了，我就觉得这怎么办呀，对吧？这样如果一旦发生了，会接下去还会发生什么呢呀？当时那个沿着长安街有好几个医院，我记得铁道医院的是那个里面有很多尸体呀。就这个，就是感觉，就是真是像从就在走在一场噩梦里面那个感觉。那第二天早上我就跑到六部口去了，六部口的坦克就这样，那么我就看着那些当兵的，非常非常的愤怒，非常的，但是也不敢喊，我觉得非常失望，我觉得怎么一下子，这个枪口就可以调转过来呢？
六四镇压35年来，尽管不断有各种档案材料、亲历者回忆被挖掘，但是中国政治学者吴国光认为，世人远没有足够的信息去了解这些内幕、黑幕。
本来中国这个政治制度就是一个黑匣子嘛，高层的决策呢，甚至我们很难了解它的内情。那特别是这样非常重大的这样一个政治性的决策，
但是吴国光指出，不管邓小平何时决定调兵，初衷为何，1989年的民主运动以那般惨烈的方式收场，背后有一个无法否认的基本逻辑。
邓小平呢，作为这个中共专制的这样一个实际上的最高领袖人物，对民众要求改变这个政治制度，希望他们能够实现民主、法治和自由，这一点呢是坚决不能接受的。邓小平是不惜用武力来解决。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六四回顾，35年后打开六四天安门的时光胶囊四。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的编辑是志远， 导播是宇宙，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